边一刻，袁大头才起来，梳洗已毕，正用早点，有人把当天的报纸都给他送进来。正在这时，报事的人进来，大总统，蔡将军来过的。蔡锷吗？是。干什么？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您禀报，因为您没起床，他就回去了。临走时说，如果大总统起来之后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嚯、哦！袁世凯眼珠转着转着，心说这个蔡锷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，既然他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我禀报，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事情。早点他也不吃了，撤下去，马上给蔡锷打个电话，让他到我这里来。哎，手下人闻风而动，15分钟后手下人回来了，慌慌张张的回答总统的话，这个电话已经打完了，蔡将军恐怕现在还来不了。为什么？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夫妻打起来了，据说打得还挺厉害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摔了，蔡锷都要气疯了，所以这会儿来不了。哦，袁世凯背手溜了那么几圈，心说这是真的。我听柯定、梁世仪、杨度没少跟我说，这个蔡锷现在长得八大胡同，跟那个小凤仙打得火热呀，他媳妇儿能不吃醋吗？我本身太有这个体验了。哦，怎么办呢？为了看看蔡锷是真是假，他决定派人去看看。正这时候门一开，大公子袁克定和袁世凯手下的忠实奴仆王继堂从外边进来了，刚要向老袁禀报事情，袁世凯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事儿一会儿再说，你们俩马上坐上车子到蔡锷家中看看，听说他们夫妻吵得很凶，到那劝一劝啊。另外呢，叫蔡锷到我这里来，他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向我禀报吗？是是。他们俩转身刚要走，袁世凯特为的加重语气，你们仔细看看，他们是真打还是在演戏。哦，我们明白，我们明白。这个袁大头真不好糊弄啊，时时刻刻对蔡锷要仔细的观察呀。单说袁克定、王继堂坐上车子到了蔡府，刚一进门，好嘛，就听这屋里呱笑啊，骗啦，摔东西的声音。一看蔡府的家人奴仆都在两廊下站着，一个个容颜更变，谁也不敢出大气儿。两个人迈步直接进了客室，一看蔡锷夫妻都在这屋里，蔡锷的妻子在地上坐着，披头散发，哎呀，这脸上也不知怎么的被打破了，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，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。再看蔡锷穿着大马靴，汗衫也撕坏了，分头也耷拉下来，面色苍白，双手握拳，是怒目而视。这屋里的东西啊，桌子也翻了，凳子也倒了，大胆瓶也摔碎了，墙上挂的字画也撕了，简直是不堪入目了。袁克定紧走了两步，哎哎哎，哎呀，松坡呀， 怎么搞的？这是为什么？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蔡锷看的是他们俩人，长出一口气。大公子，让你们二位见笑了。有道是家丑不可外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了。我倒了八辈五的霉了，我娶了这么个泼妇，我实在跟他过不下去了。
为什么呢？
夫妻之间吵闹是不可避免的，但也不要这样。哎呀，你们二位听我说，你们是了解的，最近一个时期我的确很少在家，我经常到八大胡同云集班去找小凤仙，可这个事儿我没瞒着他呀，他都知道，到时候官邸饷钱我如数给他，他在家里享清福，使奴换被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吃喝不愁也就得了呗。他还管起我来了，一提小凤仙他就抱起了醋坛子，絮絮叨叨没完没了，最近发展到跟我要动武，今天我们两个人话不投机，他把我最喜欢的一对朱砂胆瓶给摔了。你们看这对胆瓶我花2000块买来的，你说他这不是坑人吗？他还威胁我，如果我跟小凤仙不断绝关系，他要死在我的面前。你死，你现在就死。行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呀，夫人呐，请起，来人呐，快把夫人搀起来。这夫人呢，捂着脸呜呜这个哭啊。进来俩老妈把蔡夫人搀起来。蔡夫人哭罢多时，这才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也给评评这个理。你说我家老爷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我还没说胖子，我就劝他要保重身体，他就说我抱了醋坛子了。他最近那脾气变得太坏了。”我们是夫妻，患难的夫妻，他对待我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不信你们二位看看他把我打成了什么样子。王继堂、袁克定仔细一看，打得可真不轻，夫人眼眶子都肿了，头发给拽得一绺一绺的，同时把脖子也给挠破了。哎呀，松坡呀，这就是你的武士啊！当然，男人们在外头开开心，走走下道，这也不算什么特殊，但毕竟是亏礼哟。你应当耐心地跟夫人解释，怎么能动武呢？你看他的，快点请大夫。不。二位大人，我不治，我宁愿这样。方才我想好了，我不能在这跟他活受罪呀、照这样下去，他非把我打死不可。我现在我就要回云南，我后悔不应该跟着他来。蔡锷闻听冷笑了一声：“哦，你要挟谁呀？你回云南呢？你回天竺国我也不管，滚，现在就滚，从此之后我再不愿见到你，快走。”别，哎呀，松坡少说两句。夫人一听把头发一甩：“好，我现在就走，不过你得给我路费。”“路费呀，没门，你要着饭回去我也不管，钱是我赚的，就是不给。”夫人哭着奔了后边去。哎呀，全家这个乱呐、袁克定就劝松坡呀：“看这样子，你们夫妻也的确感情决裂了， 这样继续过下去有什么意思？我看他走就走吧，钱你还是要给的，叫人家要饭回云南像话吗？你还在乎这俩钱吗？干脆给俩钱吧。其实蔡锷演的这出戏就是给他们看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他想了一想，好，我宁愿破财了。就这样开了个支票求钱去，把钱取来告诉手下人，跟他说去，他无情我不能无义，最好现在就滚，晚饭的时候我不愿意再看到他。夫人说，现在我还是要走给你看，我这一辈子也不想见你。袁克定、王继堂一瞅这事儿基本算了结了，哎，松坡呀，你早上起来到总统那儿去了？啊，我去了，总统没起来呢。是啊，总统已经起床了，听说你去了非常高兴，让我们二位前来请你，走吧，跟我们一块儿到中南海吧。好，现在就去。就这样蔡锷披上衣服坐上车子赶奔中南海。他的夫人利用这个空隙赶紧把金银细软之前的东西打点打点，带着几名使女丫鬟坐上专车就离开北京。人家先回云南等蔡锷去了。安下这个咱不说，翻回头说蔡锷在两个人陪伴下见着袁世凯。老袁呢没问他家庭那些事儿，假装不知道。松坡，找我有事吗？回答总统，有几省的边界已经测绘完了，现在就要定夺，请大总统给签字。哈，就这事儿你就经手办就可以了吧，非我签字干什么？好，旁的事呢？别的事没有了。哦，我还有点事儿找你。松坡呀，最近十四省联名要叫咱们国家改为帝国，看来大势所趋也扭转不了了，唯独云南迟迟尚未表态。你在云南多年，云南的将军唐继尧、任可成都是你的好朋友，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回答总统的话，他们俩的确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想可能是路途遥远之故，如果大总统相信，我马上发一封密电让他们马上表态促成帝制。好好好，松婆呀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啊。是，大总统要没事我告会了。松婆，你家里的事情啊我也知道一点，别往心里去啊，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，谢大总统的关照。蔡锷转身出来到了电报局，提起笔来刷刷扁扁写了八个字，这八个字写的是帝制将成，着手准备。你看表面上没什么特殊，帝制眼看要成了，着手准备，你就准备你表态呀，是欢迎还是什么的，这么理解也行。实质上蔡锷是告诉云南的都督唐继尧还有他好朋友任可成，让他们马上准备军队。电报拍出去以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坐上车子先回家。到家一看，人去楼空，母亲妻子都走了，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，希望他们平安能到达云南。那么说蔡锷怎么不走啊？ 这不是说话这么容易，他走得了吗？袁世凯已经密令爪牙布下天罗地网，对蔡锷一举一动严加监视。你看旁的人这么走了行吗？他走就走不了了。蔡锷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显出非常轻松的样子，心说我下一步就得溜之乎啊，但是一定要非常安全，没有把握的事儿，那可不能干。然后蔡锷坐上车子，又赶奔八大胡同去会小凤仙，把事情的经过对小凤仙也说了。小凤仙点点头啊，真替蔡锷捏着一把汗。那么下一步蔡锷怎么能平安脱险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再说袁的脑袋。袁世凯这阵吃不香睡不着啊，天天为皇帝这个事儿煞费苦心呐、啊，做梦都戴龙冠穿龙袍，越来他越着急了。他的办公室每天商量研究的都是这个事儿。梁士义一天不定来多少次，杨度、严复也不定来多少次，就汇报当今的形势及各省的动态。老袁听完了之后还是比较满意的，现在14省联名拥护袁世凯称帝，这是满意的。还有几个省份迟迟没有表态，这是他感到美中不足的。其他的事情呢，看来没有什么大差错。于是袁世凯签署了命令，说根据现在民意，政府迫不得已决定在中华民国四年12月12日之前决定国体问题。同时老袁放开胆子又签署了两道极其荒唐的命令。第一道命令，在今年年底以前官制要改革，什么总长啊、局长啊，这名一律取消，变成什么呢？士大夫、上大夫、中大夫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啊，把周朝那些官儿全搬上来了。另外他还命令所有的官员，一不准坐车，二不准骑马，一色要坐绿泥子大轿，还要铜锣开道，真是想入非非呀。签署之后雅记雅报马上全文刊载，又引起挺大的波动了。老袁自以为没什么问题，哎，问题来了。这一天日本驻中国公使、英国、俄国驻中国公使三位公使联合到外交部，见着外交总长陆征祥，提出严重警告。陆征祥一见是洋人呢，脑仁都疼啊！一看来三位，这玩意更有点吃不住劲儿了。他赶紧把三位公使让进贵宾室，外交次长曹汝霖也陪着来了。陆征祥笑脸相迎，就问三位公使：“莫非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日本公使首先发言，这个公使可不是日之翼，日之翼现在已经截止回国了，这是个临时代办。这个人呢叫松藤，比日之翼还蛮横啊，个也是不高， 小矬胖子，能有四十岁挂零吧。陆征祥久跟他打交道，知道这是个刺头啊，因此对他格外的小心。日本代办把大牙一呲，魏总长，据日本政府和本人所知，在你们中国现在大行其道，说什么要恢复帝制。我们从报上得知，袁大总统已经签署命令，说什么中华民国四年12月12日之前要确定国体问题。显而易见，中国势必要恢复帝制。请问这都是事实吗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报纸上都全文登出来，这还能假得了吗？
贵总长，恕我直言，今天我们三位来是向贵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。当然了，中华民国是帝制还是共和，这是你们的内政问题，我们不能干涉。但是作为邻国，作为友邦，我们有必要提请阁下和袁大总统，这样的做法倒行逆施啊，势必引起中国的大乱，不仅中华民国的人民受到损失，连帝国政府在中华民国的财产、公民都要受到侵犯和危害。如果出现那种现象，贵国政府将怎样对待我们呢？英国公使、俄国公使也站起来了。是啊，日本政府说出来我们要说的话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有把握？因此提请贵国千万谨慎从事，如果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，那么我国政府在华的利益将要受到严重的摧残，这个损失你们是要全部包赔的。哎，是，哎呀，三位公使至理名言，我本人非常非常感谢。我相信我家元首大总统袁世凯也非常感谢，有帮嘛，自然无话不谈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完。